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印尼规模 5.6 级地震，已知至少44死，逾700伤。俄罗斯和伊朗达成协议，协助俄罗斯制造武器化无人机。拜登度过80大寿，白宫低调，未公开庆祝活动。川普在共和党犹太人联盟大会受到全场欢迎。通胀居高不下，美国民众面临更昂贵的感恩节假期。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表示，累计欠前50大债权人近30亿美元。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印尼21号下午发生尼克特制规模 5.6 级的浅层地震，位于镇央的西爪哇省展玉镇的一间医院，已知至少44人身亡，超过700人受伤。根据路透社报道，印尼当地时间21号下午1:21左右，首都耶加达发生规模 5.6 级地震，震央位于耶加达东南方大约75公里的西爪哇省展玉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印尼国家灾难机构报告说，有14人死亡，震央附近地区有几栋房屋和学校受到破坏，相关单位正在评估损失规模。在推特曝光的影片可以见到，印尼不少建筑物在地震损毁倒塌，道路到处都是瓦砾，可以想象地震的强度有几大。另外，希腊克里特岛21号清晨发生强烈地震，但是目前未接获受灾通报。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较早前已经将地震规模由6级下调到 5.4 级。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这宗地震的震源深度达到80公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乌克兰的防卫具有全球影响力。奥斯汀上星期六在加拿大出席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的时候警告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预示着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威胁其他国家。而据华盛顿邮报星期六引述美国等安全机构的报道，俄罗斯已经同伊朗达成协议，将会开始在俄国生产几百架武器化的无人机。纽西兰国防部长韩内尔星期日拜访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之后，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举行双边会谈，并且发表声明说，纽西兰会将在英国对乌克兰部队提供的步兵训练支援任务延长到明年七月。自从俄罗斯2月底入侵乌克兰以来，纽西兰已经提供乌克兰超过3600万美元的援助。上星期亦都表示，将会加派66名国防人员到英国协助训练乌克兰士兵。星期日，拜登总统成为白宫有史以来第一位在位总统年龄届满80岁并且庆祝80大寿的美国总统。不过拜登当日并没有以任何公开的方式庆祝。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当日下午发出一份深情的留言，并且上传了两张着礼服和拜登身穿燕尾服跳舞的相片。据悉这是白宫方面唯一一次提到拜登生日，同时亦都没有安排公开活动。而在前一日，拜登刚刚在白宫为他孙女拿欧密举办婚礼，广宴250名宾客，也是白宫史上第19场婚礼，但是仪式并没有开放给传媒采访。而拜登跟着下来确实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家人讨论，就是他是否会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 这个月初，拜登曾经在记者会表示他有意寻求连任，但是预计会在明年初作出最后决定。拜登说他和夫人将会在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的某日出走一个星期，和家人共同思考和决定下一步的走向。星期六，前总统川普在共和党支持者团体共和党犹太联盟的一场大会受到与会人士的起立鼓掌致意和欢迎。他透过视像致辞的时候表示，共和党先前在他的领导下已经变得壮大。在这个月15号，他正式宣布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以来第一个主要公开活动。现年76岁的川普坚称2020年总统大选连任失败是因为有舞弊事件。川普说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真是很可耻，他的得票数字实际上比2016年多出好几百万张，但是最后结果就输了。他说我认为这绝对是个骗局。针对共和党在今次中期选举得票率不理想的族群之一成交选民，川普被问到他会怎样改善共和党对这类选民的吸引力。川普只是强调自己挑选支持的候选人胜选纪录极佳。川普说你们可能已经听讲过我在中期选举的纪录是222胜和16败，而媒体就不想提这件事，而共和党得票也比民主党多了500万票。川普表示现在的共和党已经是比我加入之前要大很多，而且是更强而有力的政党。目前美国物价持续维持在高位，亦都影响即将到临的感恩节假期和购物季。根据国会山报引述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报告，今年一餐10个人的经典感恩节大餐价格平均是$64.5，较去年$53.31高出20%。咁系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进行呢项调查37年嚟感恩节大餐平均花费最高嘅一次。此外，包括机票同油价亦都比往年高出好多。而今年机票价格平均较2021年上升咗40%，外出度假旅客嘅单程机票平均价格系$289，咁令消费者嘅荷包更为缩水。由于受到疫情带嚟嘅供应链中断，以及俄烏戰爭導致的原油和糧食物價飆升等因素，美國今年通貨膨脹大幅上揚，達到40年來的高位。即使10月消費者物價有所降溫，年增長7.7%，但是高物價仍然令美國民眾在即將到臨的感恩節假期花費更多。据近日申请美国破产保护的加密货币平台 FTX 星期日表示，该公司累积前50大债权人接近$30亿。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FTX 前一日提交给法院的文件指出，交易所欠前10大债权人大约$14.5亿，但是并未公布债权人的身份。FTX 和他的附属公司先前已经在11月11号在德拉瓦州申请破产，估计有100万客户和其他投资人损失数以$10亿。FTX 星期六表示已经对全球资产展开战略审查，并且准备出售或者重组部分业务。而根据另一份法庭文件，美国破产法官预定在11月22号上午就 FTX 提出的首日动议举行听证会，目前不清楚在破产程序结束的时候有多少人可以拿回在 FTX 拥有的资金，但是很多专家说这些人可能只能够拿回一小部分的金额。
下面是环球要物。伊朗抗议浪潮目前还在持续燃烧，在过去几日，一个库尔德族人聚居的城市爆发新一轮激烈的反政府示威，又遭到当局大规模镇压。总部位于挪威的库尔德人权团体 Hangal 礼拜日对此呼吁外界关注，并对镇压感到震惊和不安。 根据社交媒体贴文和轻教组织表示，伊朗当局正加大力度部署军队镇压库德族地区持续不断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礼拜日至少造成四人丧命。轻教组织说，伊朗当局已经增派安全部队至西部的马哈巴德市。在他公布的影片中，可以听见猛烈的枪声和尖叫声。同样位于挪威的人权组织伊朗人权在19号至20号公布的影片当中，亦可以听见枪声响彻整个马哈巴德。轻教组织警告说，西部库德斯坦省迪曼达雷市情况非常危急，政府军在那里开枪打死至少三名平民。七国集团 G7 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外交部长礼拜日表示，联合国安理会需要采取重大措施应对北韩最近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在今年一系列导弹试射之后，安理会将回应美国的要求，在礼拜一的会议上讨论北韩问题。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部长表示，北韩的行动要求国际社会做出团结和有力的回应。北韩18号试射一枚射程可以达到美国本土的弹道飞弹。在美国政府的要求底下，联合国安理会2号召开会议讨论北韩问题。G7 声明表示，北韩18号试射弹道飞弹是鲁莽的行径，而且再度公然违反联合国决议。G7 声明还提到，北韩2022年进行前所未见的一连串非法弹道飞弹试射，对区域和国际的和平及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北韩不能够，而且永远不会具备核武国家的地位。美国副总统贺锦丽预定22号赴菲律宾巴拉望岛，登上菲国南海大型多功能巡逻舰，听取海巡队在巴拉望岛周边海上行动的简报。菲国军方代表届时亦将登舰。巴拉望岛邻近主权具有争议的南沙群岛，贺锦丽将成为美方史上访问巴拉望岛的最高层级官员，外界预期可能引发菲中关系紧张。菲律宾每日新闻部报道，中业岛居民昨日听到中国占据岛礁传来一系列爆破声。中业岛居民听到爆破声的几个钟之前，菲律宾海军与中共海警队在中业岛附近发生海上冲突。菲国海军即刻前往察看，并将漂浮物绑在船上，想将它拖回去基地。但是中共海警船随后出现，两度阻断他们的航道，并派出硬式橡皮艇切断菲国海军船上的拖缆，将漂浮物带回去中共的海警船。管辖中业岛海域的菲律宾武装部队西部军区司令卡罗斯今日发布声明说，他们已经将事件报告给直属总统府的西菲律宾海国家工作小组。副总统贺锦丽和先生任德龙昨晚从泰国曼谷飞抵马尼拉。贺锦丽今日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会面，说美国对菲国做出的承诺坚定不移。据法新社报道，贺锦丽是小马可士6月上台以来访问马尼拉的最高层级美国官员。这个显示在亲北京前总统杜特尔特卸任之后，美菲关系正逐渐回升。贺锦丽亦会见了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女，菲国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杜特尔特任内发动血腥的反独战争，引来侵犯人权相关的国际调查。会谈开始的时候，贺锦丽话俾小马可士知，我哋同你企喺一起，共同捍卫南海相关国际规则同埋规范。小马可士亦话，就佢所见，菲律宾嘅未来唔可能冇美国存在。华府正寻求喺菲国新总统领导下强化与马尼拉嘅安全联盟，其中包括共同防御条约同埋2014年签订嘅加强国防合作协议。这项协议同意美国使用5个非国军事基地。全球首富马斯克20号恢复了川普账号使用权。随着账号被解封，川普账号本来被清零的追随者亦在不断暴增。 不够一日的时间，川普推特账号粉丝人数已经达到7850万人次。就在4日之前，川普宣布将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综合媒体报道，川普因为去年1月6号在美国国会大厦事件，所以推特账号在2021年1月的时候被永久停用。自从马斯克接手推特以来，川普的账号使用权是未被恢复，一直是外界注意的焦点之一。11月19号，马斯克还为此发起民调。超过1500万名的推特用户参与投票，约 51.8% 的人赞成恢复。川普推特账号被恢复之后，虽然没有新的发文，但是粉丝数量不断增加。不过即使是这样，川普本人重返推特的意愿并不是好像广大粉丝想得那么热烈，甚至表示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并表示会坚持使用他的新社交平台 True Social。 COVID-19 在进入冬季的时候可能迎来另一波确诊高峰期。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最新报告显示，除了新冠肺炎疫情，流感亦成为需要防治的传染疾病。现在美国因为流感住院的比例是过去10年最多的。专家亦表示，从未见过流感传播速度这么迅速。根据美国媒体 CBS 报道，美国疾控中心于日前公布报告，表示流感疫情正在美国迅速蔓延，老年人和小朋友会是得流感风险最高的危险族群。根据 CDC 国内流感监测小组组长、流行病学家布拉默透露，现在是爆发流感的早期阶段，但住院率和过去10年同期相比是最高的。而且过去10年多来，从未见过流感传播速度这么快。仍然处于传播早期阶段的流感和 COVID-19、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三种不一样的传染疾病卷入一场乱斗，对于美国境内的防疫工作来讲是一大挑战。而流感在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与5岁以下的儿童中发病率是最高的。
星期一，美国最大铁路工会铁路和运输工人协会运输部分投票否决了与铁路管理方达成的初步协议，增加了12月罢工的可能性。第二大工会机车工程师和列车员兄弟会投票批准了自己的劳工协议，但表示将遵守罢工纠察线。今年9月，在距离之前罢工截止日期前只有几个钟头的时间，两家工会在长达20个钟头的马拉松式谈判中达成了初步协议。罢工直接干预了最后一轮谈判，这些协议几乎获得了双方工会批准所需的支持，但是由于该协议未能获得 SMART-TD 所有5类成员的支持，最终以失败告终。据报道，有 64.5% 的工会成员支持该协议，但 50.87% 的列车和发动机工人投了反对票，因为他们未能获得与其他工会成员相同的待遇提升。俄军占领赫尔松市长达8个月，最终在11月11号撤军后，几乎当局指控俄军曾经在当地犯下规模惊人的一系列施虐罪行。乌克兰当局星期一表示，已经发现俄罗斯军队在撤离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市之前，在当地有虐待被关押民众的四处施虐地点。乌克兰检察总长办公室在声明中指出，俄军在赫尔松市的多间看守所和一间警察局里面设立了多个伪执法机构。检方表示，在这些关押地点发现了橡胶警棍的零件、木棒、白炽灯以及占领者透过电击来虐待平民的装置等。声明指出，执法单位官员正在持续搜集证据，以证明俄国军方确实犯下乌克兰官员所称的罪行。马斯克在周末解禁了前总统川普的推特账号后，这个星期一又恢复了保守派非营利调查监督机构真相工程的推特账号。该机构星期一在推特上发文感激马斯克。 增上工程自2011年以来一直由詹姆斯·奥基夫领导，调查和揭露公共和私人机构中的腐败、不诚实、欺诈和其他不当行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增上工程追踪记录了很多选举中的异常现象，因而被媒体和公众关注。在增上工程分享了脸书副总裁盖伊罗森关于这家社交媒体网站政策的影片后，推特在2021年2月暂停了增上工程的账号。在影片中，罗森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承认，脸书拥有一个系统，如果我们的系统检测到某个贴文可能包含仇恨言论或暴力，该系统能够冻结对该贴文的评论。礼拜五开始，美国纽约州西部遭遇大雪袭击，其中水牛城受灾情况严重，部分区域甚至降下创纪录的6英尺以上的积雪。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风暴在24小时内为该地区带来了创纪录的降雪量。礼拜六是 21.5 英寸，这个是该地区有纪录以来降雪量第二多的11月，降雪量是 36.9 英寸。随着礼拜日早上风暴开始减弱，工作人员在降雪暂停的期间赶往清理道路，预计降雪速度将在一夜之间下降，积聚不到2英寸。在那阵之后，预计感恩节不会再落雪。七国集团 G7 的外交部长礼拜日表示，联合国安理会需要采取重大措施应对北韩最近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在今年一系列导弹试射之后，安理会将应美国的要求在礼拜一的会议上讨论北韩问题。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部长表示，北韩的行动需要国际社会作出团结和有力的反应。北韩18号试射一枚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的弹道飞弹。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2号召开会议讨论北韩问题。 G7 声明表示，北韩试射弹道飞弹是鲁莽行径，且再次公然违反联合国决议。这个礼拜一，加州大学系统内数万名教职员工罢工已经进入第二个礼拜。加州大学管理者和代表48000名罢工工人的工会仍然在继续谈判，就好像他们上个礼拜所做的这样，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双方在工资问题上存在分歧。目前加州大学学术人员平均年薪只是24000元，他们希望最低年薪至少是54000元。一些助教表示，他们只是房租一项就使了他们近60%的工资。加州大学曾经提出在第一年加薪5%，之后逐年加薪3%，但受到拒绝。印尼西爪哇省21号发生规模 5.6 强烈地震，当地员工指出，强震迄今已经造成至少162人丧生，326人受伤，仲有多人失踪，大多数罹难者都是孩童。这一宗浅层强震震央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东南方约75公里的直安约镇，但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仍然将强震死亡人数列为62人。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指出，强震导致超过20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就一直持续到深夜，仍然有25人受困在倒冧建筑物的瓦砾堆下。知情人士透露，在裁掉一半的员工之后，推特新老板马斯克正考虑最快这个礼拜一裁更多的推特员工。这次的裁员目标是销售和合作伙伴团队。马斯克收购推特为推特带来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一啲广告客户对马斯克嘅内容审核计划感到担忧，纷纷撤出。马斯克喺发俾推特员工嘅邮件中话，佢嘅目标系改变公司嘅运营，使佢至少一半嘅收入嚟自订阅，减少对广告嘅依赖。佢曾经话俾员工知，如果公司唔能够产生可观嘅订阅收入，佢可能无法度过当前嘅经济危机。佢仲警告称，唔排除推特破产嘅可能性。英国警方礼拜一表示，正在继续调查上个月在曼彻斯特的中共领事馆外发生的打人事件。到目前为止，警方已经确定这一宗中领馆打人事件中部分涉嫌犯罪的行为，包括袭击和违反公共秩序罪。新闻稿中说，目前尚无人被捕，警方将在合作伙伴的支持下继续进行必要的调查。10月16日，亦就是中共召开20大的当日，一班港人当时正在驻曼彻斯特的中领馆外进行针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抗议活动。英国警方说，一名香港男子被推入领事馆，并受到领馆人员袭击，最终警方进入领事馆将港人救出。警方新闻稿说，他们正在积极寻找这宗骚乱事件的其他潜在受害者。据 CNN 礼拜一报道，一个密切监视伊朗武器计划的最新情报表示，伊朗和俄罗斯11月初已经达成协议，即将开始在俄罗斯生产攻击无人机。两国正在迅速转移设计和关键部件，以便在几个月内开始生产。官员表示，该协议如果完全实现，将代表俄罗斯和伊朗的盟友关系进一步深化。情报官员表示，自8月以来，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部署了400多架伊朗制造的攻击型无人机，其中很多用于打击发电厂等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礼拜一，美国总统拜登沿袭感恩节传统，在白宫南草坪赦免了火鸡、巧克力和薯片，并在活动中发表讲话。这两只火鸡在北卡州一个农场长大，虽然每年都会有两只火鸡被送到华盛顿，但通常只有一只火鸡出现在仪式上。今年他们双双获得拜登特赦，将在北卡州立大学度过一生。自1947年哈里杜鲁门总统执政以来，全国火鸡联盟一直在感恩节前向总统捐赠火鸡。根据白宫历史，赦免火鸡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863年林肯总统时期。1989年老布殊主持白宫仪式时正式赦免了一只火鸡。由于利率飙升，经济趋缓，今年夏天加州的抵押贷款业务出现了创纪录的暴跌。根据 Atom 网站回编的第三季度抵押贷款趋势，从7月到9月，加州19个都市区的居民共申请了177,566笔抵押贷款，同去年同期相比，这一数据的跌幅达到了惊人的 63%。同时，这个亦是有纪录以来最大的12个月跌幅。在这个期间，美联储大幅提高抵押贷款利率，以应对通货膨胀。根据房地美的数据，在过去12个月中，30年期的平均抵押贷款利率从 3.1% 调升到 6.9%， 飙升的利率使得购房者的潜在借款能力在过去一年内降低了 35%， 超过了1980年 33% 的降幅。今年夏天，购房贷款业务比一年前下降了 53%， 房东再融资交易减少了 82%。 礼拜一，麻州因厄姆市一辆 SUV 撞入一家苹果商店，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9人受伤。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家苹果商店被撞入一个大窿，一个黑色的 SUV 停在销售大厅，警方拘留了司机进行刑事调查，检方尚未公布任何指控。普利茅斯县地区检察官蒂姆·克鲁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总共有17人被送到急症室，至少有一人死亡。这名死者是新泽西人，65岁， 叫做海文·布拉德利，他是一名施工的工人，最近在恩厄姆平和分店工作。台湾晶片制造商台积电计划在位于亚利桑那州的新工厂生产先进的3纳米晶片，但该公司创始人张忠谋礼拜一表示，该计划尚未完全敲定。去年路透社报道说，台积电计划在亚利桑那州建更多晶片制造厂，新厂或用3纳米技术制造晶片，而在该工厂开始生产时，将生产速度更慢、效率更低的5纳米晶片。张忠谋表示，5纳米是第一阶段，3纳米是第二阶段。2020年5月14号，台积电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新厂，确立斥资120亿美元设立5纳米制程的晶圆厂，该厂预计2021年动工，2024年开始量产。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中非漂流物抢夺战扩大军事部署，哈里斯访菲式警告。扎波罗热核电遭轰，全俄罗斯年后恐有更大动员令。川普又遭司法部打压，推特账号被解封但无意回归。麦卡锡承诺当议长，将关闭中共海外警察局。世界杯足球赛，英格兰6-2击败伊朗，首场得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路透社报道，在20号菲律宾海军在南海中业岛以西大约800米海域发现不明漂流物，就在菲军调查人员准备将漂流物用缆绳绑紧拖回基地的时候，竟然遭到中共海警两次粗暴阻挡航行，然后又派出橡皮艇使用暴力切断缆绳。而这一次的中非双方爆发海上争端，正值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菲律宾的时候。今日哈里斯会见了菲律宾总统，警告中共意味非常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日说，漂流物是中方之前发射的煤导弹的外壳，他否认中方使用暴力拦截火箭残骸。他强调是经过中非双方友好协商之后，菲律宾移交给中方的，不存在中方抢夺的争端。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中非发生抢夺事件的中业岛是位于中共人工建筑的岛聚主壁礁附近，上面部署了中共的地对空导弹和其他军事设施，而中业岛亦都是菲律宾在南海重要的战略前哨。这个事件发生引发国际关注，因为哈里斯正在访问菲律宾。在21号，哈里斯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举行了双边会晤，重申美菲防御条约的承诺，也就是如果菲律宾在南海受到攻击，华盛顿将捍卫菲律宾。另外还包括支持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主权的仲裁，同时将会扩大防务合作，增加美军在菲律宾的海用基地数。哈里斯此行是拜登政府对菲律宾的最高级别访问，主要是强化和菲律宾的盟友关系，来抗衡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势力扩张。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阿尔德斯说，台湾的紧张局势会成为哈里斯和菲律宾总统会谈的焦点之一。台湾海峡如果发生冲突，这样美军将可以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美军已经宣布提供8200万美元在菲律宾5个防务站点上完成21个项目。目前美军可以在菲律宾的5个基地巡回驻守，但是还会增加新的地点。 美军将能够在基地储备弹药、燃料和医疗用品，为长期的备战做准备，在台湾发生紧急事态的时候可能会成为战略据点。白宫的一份声明中提到，美菲协议允许美国在菲律宾维持军事存在，美军的船只和飞机可以在菲律宾的基地开展人道主义和海上安全行动，包括进行联合军演。另外，哈里斯仲将会在22号访问南海边缘的巴拉望岛，而且会在日本比菲律宾最大的一艘巡逻舰上发表演讲。而巴拉望是紧贴着南沙群岛，是菲律宾和中共海上主权争端的最前线。哈里斯到访巴拉望是为了强调美国对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裁决的支持，就是否认中共对南海提出的有绝大多数主权。关键时刻节目中，专家分析说，哈里斯的到访让亚太情势氛围都不一样，包括中共的态势更加明显，是在度为台海战事提前做准备。分析说，两岸开战，菲律宾就好像日本一样，避不开一定要出兵，所以菲律宾政府目前将所有的政策转移到美国这边来，这样会对中共形成巨大压力。虽然乌克兰在克尔松取得胜利，但是俄罗斯并未停止轰炸，只是在20号一日对乌克兰至少轰炸近400次，连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亦都遭到炮击。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谴责说，这样的袭击有可能会造成欧洲最大核电站的重大灾难，无论是谁做的都必须立即停止。他说这个是在这里玩火。另外有消息传出，普京很可能在年后宣布更大规模动员和戒严，恐引发政变。乌克兰军高层日前说，明年春天很可能会结束战争，不过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出狂语，说基辅是俄罗斯的城市，并暗示俄罗斯将会占领基辅。每日邮报报道，普京在9月底签署局部动员令，征召大约36万名公民参战。目前俄军撤退克尔松遭遇重大挫败，对此曾经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索洛维教授推测说，普京正在积极研究拟定新一波的征兵计划，第二阶段动员令很可能在2023年庆祝活动之后宣布，比较前一波规模会更大、更具全面性，同时也将会对更多地区或者城市实施戒严令。与此同时，俄国反对派自媒体General SVR 在 Telegram 频道爆料说，第二波动员很可能和戒严令同时执行，预计实施时间是2023年1月下旬或者是2月前宣布，届时俄罗斯边境将会对面临征召的对象进行封锁，其中包括适用动员条件的女性，防范民众逃出国外。索洛维认为，普京的征兵策略有可能引发一场政变，主要推动者可能是精英阶层，不是来自反对派人士，因此可能会加速战争进程。川普近期宣布要参加下一届的总统大选，紧接着司法部对川普又有新一波的策略。11月18号，司法部长加兰宣布任命司法部杰克史密斯为特别检察官，负责对川普进行刑事调查。史密斯目前是海牙的首席检察官，他曾经调查过科索沃的战争罪行。加兰说，他任命的特别检察官负责两项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第一项是调查是否有人或者是实体在2020年大选期间非法干涉权力移交。第二项是对正在进行的涉及机密文件和其他总统记录的调查，以及可能阻碍调查的情况。加兰承认，川普宣布参加总统大选之后，他打算要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对川普进行起诉。加兰被问到为什么不指派特别检察官调查亨达拜登的时候，他辩解说，这个是每个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取决于案件的进展情况。加兰透露，特别检察官不是独立的，他说特别检察官亦都是司法部的雇员。 川普好快做出回应，川普在福克斯新闻上痛斥司法部的政治化，表示自己是清白的，并指出这个是美国最败坏的司法政治化，他还希望共和党人有勇气和他抗争。在历经一年多的封杀，川普的个人推特账号在19号被正式恢复，而只是一天的时间，川粉就飙升到8730万。之前一日，马斯克在推特做了一项民调，问是否应该恢复川普的账号，他得到了1500万个投票，51.8% 的用户表示同意。被恢复账号之后，川普表示他不会回去，他说自己的真相社媒非常好，尽管在那里他只是有456万粉丝，远远不到他在推特一日之内获得的粉丝，但是他会坚持使用自己的真实社媒平台。根据消息说，川普在被推特解封之后，在21号推特又恢复了保守派调查新闻监督机构真相工程的推特账号。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20号表示，如果他当选众议院议长，将会组建一个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并关闭中共的海外警察局。共和党在众议院赢得了微弱的多数席位之后，麦卡锡非常有可能成为下一届众议院的议长。目前他拥有大多数共和党众议员的支持，有望在明年一月正式当选。麦卡锡承诺要消灭中共海外警察局。根据欧洲的非政府人权组织保护卫士9月的一份报告，披露了包括纽约在内的全球主要城市设有数十个中共的警桥服务站的事。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17号曾经表示，美国担心中共政府在美国多个城市设立未经授权的海外警察局。他提到中共警方会在没有同美方适当协调的情况之下，比如在纽约开设警察站点是令人发指的，这样侵犯了主权，并规避了标准司法和执法合作程序。雷解释说，中共情报人员亲自和通过在美国雇佣的代理人有系统地骚扰、跟踪、监视、勒索他们不喜欢或者是不同意中共政权的人，目的不只是迫使中国公民回国接受刑事指控，还是向海外传播中共的影响力和宣传。雷说，我们已经看到中共政府、中国共产党明显地将他们的镇压模式输出到美国。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辩称说，他们不是警察局，但是福州市公安局办公室警桥办主任刘容燕曾经披露，福州市公安局在21个国家的25个城市设立了第一批一共30个福州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有网友表示，中共警察在国内就好像中共的打手，国内的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现在黑手还伸向了海外，如果麦卡锡成为议长，恐怕中共警察局是好像兔仔的尾巴长不长，而在中共为虎作伥的中共警察看来要被美国动手收拾了。11月21号打响的世界杯揭幕战中，东道主卡塔尔0-2败给南美劲旅厄瓜多尔，这样令到卡塔尔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首战输球的东道主。另外，英格兰在2022年世界杯首战出战伊朗，最终由英格兰以6-2获胜。多家媒体报道，英格兰和伊朗的赛事中，先由贝林汉头槌破门，沙卡就在上和下半场各入一球。虽然伊朗队塔雷米射入了两球，但是仍然无力回天。三狮军团英格兰这次和伊朗、美国和威尔斯同在 B 组，英格兰这次赛事结集多名球星，亦都是这届身价最高的球队。而伊朗目前世界排名第20，亦都是亚洲国家排名最高的队伍。两队在小组赛首战交锋，比赛第8分钟，伊朗守门员贝兰曼德出击的时候同队友相撞受伤，提前退场。而英格兰19岁的小将贝林汉在第35分钟门前头槌破门，为英格兰取得1-0领先。跟着下来，英格兰在第43分钟的时候再度获得角球， 马夫尔头锤摆到，沙卡凌空一脚再添一分，而三分钟之后队友史特林又起脚射门，将领先差距扩大到3-0。英格兰在下半场再度发动攻势，沙卡又射门踢入了这个场个人比赛第二球。伊朗队这边直至到第65分钟才靠前锋塔雷米在门前补入一球，攞到一分。伊朗在最后补时的时候获得了12码。塔雷米再入一球，但是仍然是没办法扭转战局。最终英格兰以6-2获得首战胜利。世足赛将32队分成8组，每一组进行小组循环赛，每一个分组的头两名晋级16强。B 组另一场赛事，美国和威尔斯最终以1-1打和。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美国军方首度证实，作为中共海上核威慑主力的六艘094型进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都已经装列了第三代洲际潜射弹道导弹巨浪三型。由于巨浪三型导弹的射程估计超过10,000公里，能够由中国沿岸或者南海直到美国本土东岸。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指出，中共此举意在威胁美国，美军正密切了解这些核潜艇的即时动态。
综合媒体的报道，北约代号进级的094型核潜艇是解放军研发的第二代弹道导弹核潜艇，而是第一款潜航排水量突破10,000吨大关的潜艇。至到现在一共有6艘陆续服役，而且从2007年第一艘到去年 094A 型不断改进潜艇水中噪音过大而易被发现的问题。中共军事专家宋仲平曾经评论 094A 型潜艇的隐形静音能力和导弹的打击精准度都有较大提高，令到解放军海基核力量有了质的飞跃，二次核反击能力亦随之大大增强。据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并没有讲明这六艘中共核潜艇是否曾经在美国夏威夷州附近进行威胁性巡逻。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报告估计，上一代的巨浪二型潜射弹道导弹射程大约720公里，只能够让中共的潜艇在自己家近岸攻击到阿拉斯加地区。如果要打击美国东岸，中共的潜艇就必须冒险进入夏威夷东侧水域。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李察之前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上面说，进级核潜艇可以让中共进行海上连续战略巡航，而巨浪三型导弹可以让中共的潜艇在安全的南海就能够打击美国本土。他形容这个已经改变了方程式。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9号警告说，中共和俄罗斯正追求一个诉诸武力解决争端的世界。奥斯汀亦此言，美国将继续捍卫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法。据法新社报道，奥斯汀参加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的时候说，北京和莫斯科一样，都在寻求一个强权即公理，争端可以通过武力解决，独裁者亦可以扑灭自由之火的世界。奥斯汀仲话，中共在台湾周围的活动越来越具挑衅意味，北京的飞机几乎每日都在台湾附近飞行，并对美国和盟国的飞机进行多次危险拦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形同预演了一个充满暴政和动荡的世界，没人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之中。奥斯汀强调，战争依然存在规则，如果一个强权能够炫耀这些规则，就会鼓励其他人去违抗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美国决心捍卫这些规则，尤其是非战斗人员豁免的基本原则。对此，旅居澳洲的著名化学家、时政评论家袁鸿兵教授向看中国表示，当前习近平实际上已经发出了战争动员令。袁鸿兵指出， 中共武力侵犯台湾是习近平的一个执政的核心内容。近日习近平去视察了中共军委的联合指挥部，他身着作战迷彩服。在视察的过程中，习近平有一个所谓的重要讲话，其实质内容就只有一句话，咁就是全部精力要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要向打仗出力。这个就相当于是习近平对中共党卫军所发出的战争动员令。
俄乌战争持续，而寒冬将会使战事更为严峻。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加夫里洛夫告诉天空新闻，为了不给俄国有更多补充库存和增援的机会，即使乌克兰遭到核打击，军队亦都不会停止作战，直到获得胜利。
近两个月内，乌克兰军队持续推进战线，而俄军对乌克兰多次发动大规模轰炸，造成国内基础设施受损。被问及战争乜嘢时候结束的时候，加夫里洛夫说，作为军队，重要的是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但我认为春天结束的时候，这场战争就会结束。加夫里洛夫说，乌克兰对战线的推进很有信心，亦希望早日实现夺回克里米亚的目标。他说不排除几乎会宣布在12月底之前进攻克里米亚。俄国方面承认不断恶化的天气条件正在度左右整个战役。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引用乌克兰军方的情报说，自从发起东部反攻开始以来，乌克兰军队已经开始解放了卢甘斯克州的12个定居点。乌克兰主要军事情报局20号说，俄国特种部队正计划对白俄罗斯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栽赃袭击，以迫使白俄罗斯军队参战。乌克兰补充说，目前白俄罗斯仍然没有组织攻击部队的迹象。截至目前，外界仍然不明确俄军到底还有多少实力维持这场战争。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资深顾问坎森说，西方国家官员并不清楚俄国的武器库里面还有多少存量，导弹的数量还有多少，各国军方都在猜测俄国长久以来维持着导弹和其他武器的储备，目的是为了对北约开战做准备。尽管我们认为这个猜测很荒谬，但他们认为有可能。在上个星期，一枚俄国制造的导弹落在波兰村庄普沃迪奥，造成两名村民丧生。对此，波兰居民多米尼克评论说，俄国和乌克兰的这场战争看来好像不会打到我们这里，但好不幸还是发生了。外界警告说，北约成员国遭到轰炸的问题会引发更大范围的混乱，包括波兰在内的专家都表示，这次袭击大概率是来自一次意外，亦有可能是来自乌克兰防空飞弹制造的误射事故。
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为期两日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非正式领袖会议星期六落幕，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将会是2023年 APEC 的东道主，会议将会在11月12号在美国加州的旧金山举行。
声明里面说，我们将为美国人民以及整个印太地区的人民提升经济增长和繁荣。之前一日，哈里斯还在峰会上说，美国和其他七国集团国家发起的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基础设施投资是高水平的、透明和利于气候的，而且不会让一些国家陷入难以应付的债务。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分析说，中共以前用很多钱在很多国家投资的基础建设缺乏经济效益，令到这些国家陷入债务陷阱，而中共的很多对外借贷变成了烂账，导致外汇短缺。吴家龙说，所以在中共不能够继续好像以前那么大手笔地提供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再加上美国重返东南亚，又再加上美国联合日本甚至于台湾要一起经营东南亚、印太地区和一带一路来竞争， 台商从中国转出来的制造业亦会在东南亚，另外一部分跑去印尼，所以现在看起来美国的影响力在东南亚比中国来得大。哈里斯星期六还同习近平举行了暂短会晤，这个是继 G20 前夕拜登同习近平会面之后，美中领导人又一次面对面沟通。路透社援引白宫的官员讲，副总统谈到拜登总统11月14号同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强调的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以便负责任地管理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中共官方媒体引述习近平的话讲，我和拜登总统在印尼巴厘岛的会晤富有战略性和建设性，希望双方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减少误解和误判，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轨道，希望副总统女士为此发挥积极的作用。吴家龙认为，哈里斯和习近平的会面只是一种外交姿态，不是说双方关系真的有本质上的改善，美国强调管控竞争。吴家龙说，怎样管控呢？为了避免中共土匪流民的思维出来，以为美国好欺负，以为美国在这里放软，以为美国可能会息事宁人，所以美国是一方面在姿态上给中共面子表现善意，另一方面在军事上的动员越搞越大。在第一岛链的部署越来越彻底，越来越具体，警告你不得轻举妄动。据报道，拜登在 G20 之后直奔美国关岛安德森机场短暂停留，并同当地的驻军合照。关岛被认为是整个中共包围网最重要的大后方，而哈里斯参加完 APEC 峰会之后，星期日前往菲律宾，星期一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会面，以强化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还计划星期二对菲律宾的边境岛屿巴拉望省进行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访问。这座岛屿位于中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汶莱和台湾之间，是长期激烈领土争端的最前沿。
未获世界杯足球赛参赛资格，而且民众多半热衷于板球运动的印度，却掀起了合资买楼一起看世足赛的热潮。而今年的世足赛从21号凌晨开始，直到12月18号闭幕。
据印度国际亚洲新闻社报道，在印度克拉拉省最大城市以及主要港口柯孜的一座村庄，有17名村民筹集230万卢比，大约 2.9 万美元，买落了一栋平房，并将它由成阿根廷、巴西和葡萄牙等三支队伍的队式，并安装了一台大型幕电视机，让球迷可以聚在一起看比赛，为喜欢的球队大声呐喊加油。而昨日在开幕典礼之前，柯孜街头就已经聚集了大批的足球迷，身着着各种支持球队的衫在街上面狂欢，锣鼓声震天，相当热闹。原来克拉拉省在第15世纪的时候就受葡萄牙人航海交易带来的影响，对球赛情有独钟。一名房屋买主说，等世界杯结束之后，他们打算将这间屋成为社交中心，以后每逢足球赛事，村民都可以来这里看比赛，凝聚感情。而且球迷他们还互相斗对偶像的热爱，在卡利克特城的一条小溪旁边，还有球迷他们为阿根廷球星梅西竖起了30英尺高的人形立牌，而内马尔的球迷在同一个地方则是竖起了35英尺的内马尔人形立牌，而葡萄牙球星罗纳度的 fans 亦都不禁示弱，随即架起了50英尺高的罗纳度立牌，甚至有两兄弟因为支持不同的球队而大打出手，被人劝开之后还说，直到12月18号之后才愿意恢复兄弟关系。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